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9:44，我们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哦。最近台湾可以说是有关于共谍的传闻接连不断，究竟北京对于台湾和香港进行渗透的情况如何呢？海峡论坛今晚的下半场，我们邀请两位来宾继续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首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哦，当然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台湾前驻美军事代表团的团长黎贤胜，因为没有通过这个忠诚一测，传出可能在美期间呢交往这个中国的女间谍，不过他本人已经驳斥了这个报道不实哦。那么目前台湾军方单位是否朝共谍的方向侦办，还是纯粹只是媒体的捕风捉影呢？请您先为我们从这个黎少将他在职务上可能接触到的情报范围来评估此案对台湾军事安全的威胁究竟有多大，李老师？
是的，针对黎贤胜这个案，目前台湾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军事发言人罗少和将军呢，他特别讲到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在美国交往共谍的女共谍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现在来讲的话，也应该没有朝这个共谍案的这个角度来做进一步的理解或者是来调查。但是呢，我觉得黎贤胜呢，他是驻美的这个军事代表团的这个团长啊，任期有2年多的时间。在他这个任期期间，事实上他有接触到许多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彭森案，或者是这个爱国者飞弹三型的这个采购案，或者是爱国者二型飞弹的这个升级案，乃至于台美之间的军事战略的这一个等等这个各种的这个重要的这一个军事的这个交流啊等等，这些情资来讲事实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因为这个黎将军那么回到台湾来，经过几次的这个忠诚仪的这个测验呢特别是在女人这方面或者是在中国因素这方面是都没有办法经过这个测验呢都没有通过，因此呢才会造成这样的事情的发展。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案子目前来看的话，会不会是一个共谍案？我想国防部的这一个声明是最重要的。目前的媒体的这个报道，我想都是在一个传闻的阶段。那么要等到进一步的这一个判断之后呢，才能够确定。但是有一点值得观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还将黎贤胜这个案子移送司法单位，原因就是因为证据还不够充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可能有一些比较捕风捉影或者是讲的比较过激的这样的一个言论，但也不排除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想静待国防部的这一个调查再来公告会比较准确。
好的，也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这个孔告峰教授，你这么从华盛顿看，这个两岸关系虽然和缓了，但是好像台湾还是面临层出不穷的中国间谍问题呢？
对，我觉得国与国之间的政府跟政府之间的那个间谍的问题是一定会有的，不可避免的。就算是美国跟美国的盟友，最近我看到那个比如说德国的政府在投诉好像美国也有窃听他们的领导的讲话，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跟着怎么样去那个控制那个状况，我觉得就是要那个每个国家的那个情报单位去处理。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就是中共对香港对台湾都是一直都以那个以商为政的那个态度，所以除了那个军事的间谍的那个监控之外，另外中共也没有通过一些通过商务的交流。刚才我们看到香港很多商人，比如说他是在中国大陆投资或者是建立很多经济关系，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就会中共就会利用那个商业的关系来影响香港内部的一个经济的发展跟经济的意见，所以这个反而我觉得应该大家比较警觉跟留意的一个状况。
你也提到这个北京渗透香港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上半场提到这个战中今年初的时候也有这个比较亲北京的媒体传出这个台湾的军情局也介入了香港占领中环的运动传出这个台湾的第四处派出间谍。那不过台湾方面是否认这些指控，你认为这是北京方面的情报摆了乌龙呢，还是说借由这个透过指责台湾介入这个香港的情况来转移视线？
北京出来的指控很多时候都是无中生有的，或者是看起来大家正常人都会觉得是很荒谬。比如说最近有爆出一个北京方面的那个媒体说黄之锋是受到美军的海军陆战队的对训练，就是教他格斗。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是很荒谬的，看那个那么瘦弱的那个小孩子最后给警察几个人，就是我觉得纯粹这个宣传的效用多于真是有什么情报的价值。而且台湾说实在的，就是台湾当局跟台湾的民间怎么都好，不用直接的介入香港的问题，香港的人看到台湾的抗争的情况，就自然也会受到台湾的影响，就不需要什么情报的 特工去培训或者是去介入。
嗯，看来这个所谓台湾的军情介入香港的战中运动这样的消息还是值得商榷的。那么也请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继续就我们下面很多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请教两位来宾关于比较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个入侵的事情。像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在之前我们台北这边就是炒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这个小米机或者是红米机，他们会自动的回传这个用户的一些资讯呢，到这个他们北京的伺服器上，因此这个引发了这个安全的疑虑。那么这个先前在这个张显耀案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张显耀用了大陆的这种公布的这个社交软件叫微信来可能跟他的这个秘书来做沟通这样子。所以针对这种手机也好，或者是软体也好，这种通讯是不是其实也暗藏了一些这个泄密跟间谍情报的一些工作在里头呢？
是，那么在情报的范围里面，科技情报事实上是由来已久，很早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针对这个小米机这个回传或者是能够提供许多的这个情报的资源的这一个的收集或者是来判读来讲，我认为是不意外。但是呢，这个情形的话，也就是说牵涉到两方的在这一个情报的这个资源或者情报的这一个相互的这一个管制方面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措施来做一定程度的管制。但是呢，也有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啊，过去我们谈过这个问题，有很多人说那情报方面如果互相管制好的话，那还谈什么情报。但事实上真正好的情报对国家呢，对国与国之间来讲其实是好的，但是呢必须要就是在一定程度的范围之内，不去伤害这个国家的这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情感之外，也必须要去确保这个国家的安全，会有人民的安全。但是呢，我想在这个情报的这个工作里面呢，超过这个范围的几乎居多。但是呢，从这次的这个小米机案来看，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呢也必须要，不管是情治单位也好，或者是传播单位也好，都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对这个情报的这个管制的这个措施呢，要重新来借由两岸的这一个互通有无里面做一个进一步的调整或进一步的规范，否则未来像这样子的一种手机也好，或借由电脑3C 产品的这一种来窃取情报也好呢，这对两方面来讲都是一种伤害。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也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孔高峰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大陆的这个网军啊，他们可能会使用这个骇客攻击，那么在大陆叫黑客攻击啊，来这个可能对于香港或者是台湾的这些某些机构、特定机构来进行攻击。像之前我们就有注意到，在这个战中行动酝酿期间呢，这个一传媒的这个它的网站，香港苹果日报跟台湾的苹果日报都没有办法再连上去。那么他们也说，同时遭到这种这个多点式的这种网络的攻击啊。那么攻击的这个起源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啊。所以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美国跟中国互指是这个网络攻击还有网络骇客的一个最大的根源。您怎么看，在这种资讯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大陆，可能对香港跟台湾所做的一些网络的攻击的一些观察呢？孔老师，
我觉得谢谢。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进行的网络攻击，甚至是去攻击一些网络偷取一些资讯的能力，甚至是越来越高。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苹果日报的网站受到攻击，这个是我们常常在美国，我去看苹果日报的报纸，有时候都上不了去，特别是一些敏感的日子。感觉在香港里边的人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个状况。特别是那个占中运动之前有一个公投，一个民间公投，他那个服务器也受到很严重的攻击，差点让他的那个公投没办法进行。所以现在很多香港的媒体的解决的方法，或者是那时候那个占中公投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怕他那个公投的服务器就用那个美国的公司。但是现在香港一些网上的媒体也是将那个服务器放在海外或者是美国，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法，来减少中国的攻击的那个影响，或者是把服务器分散在几个地方。因为如果所有服务器都传播在香港或者是台湾的话，从中国的那个角度来上去攻击，去让它那个瘫痪太容易，所以 如果有关的那个单位跟那个媒体可以把那个服务器放在海外或者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话，分散那个风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解决的方法。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场画面是仍然是香港的政府总部大楼外面有大批的香港民众聚集进行抗议的一个情况。当然有关于这个最新状况，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 VOA 卫视每节小时的节目，还有我们的 VOA 网站。不过很快我再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来进行两位来宾的总结。山东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山东的张先生请说。
啊，对，是我。
是的，请讲。
我首先向这个我向香港这个民众争取民主的这个抗议行动呢，表示声援，表示支持。首先呢，我再奉劝一句，那个习近平先生，不要学那个六四的邓小平，千古罪人，更不要学毛泽东。习先生说，中国进说苏共的时候说，进无烟是男儿嘛，中国有男儿。蒋经国先生就是好男儿吗？是中华的好男儿。希望徐先生学学蒋经国先生。好，谢谢。
好了，非常感谢山东张先生来电。我们现场画面继续是这个香港政府总部外香港民众示威抗议的画面。那么香港现在走上一个历史的分叉点，北京究竟怎么做？全世界都在看。我也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这个香港的话题进行最后的总结。进行在华盛顿现场的孔高峰教授。
我觉得香港现在发展的局势跟是全世界另一个在看，因为他们全世界现在所有人、所有政府、所有的那个机构都要跟北京交往，所以他们跟北京交往的时候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态度呢？看看就是香港跟北京那个交往的历史，跟到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况是很有意思。因为八十年代邓小平说要收回香港的时候，要为了争取香港人的支持，他提出很多好听的说话，一国两制是其中一个。当时他们是强调两制。而且邓小平也说到，我们要求香港人爱国，那个是他有一个邓小平自己口里面说的马马虎虎的爱国主义，就是你只要支持回归，不论你是之前是支持港英的，不论你是国民党的，不论你是什么其他的有外国国籍的，只要你支持回归，你就是爱国的。但你看到今天香港的问题的核心就是他一直收窄这个定义，他现在到今天已经不能说爱国就等于是爱党，就把两个东西等同起来。你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你就是不爱国的。而且一国两制，它已经不再强调两制，而变成强调一国。所以它一个不断的移动的那个标准底下，我看到就是那个很好案例，就是北京跟一个他想断聘或者是他想那个吸引回来的一个地方，他会说很多签订很多的协议，但是最后他是不是遵守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世界各国的人民跟政府都需要密切的关注跟留意的一个事情。
好的，感谢孔高峰教授。在画面上看到的也持续是香港民众在政府总部外面以口号跟歌声持续的彼此打气，但是人潮一直没有散去，大家也在持续的关注。请教最后李华球老师，你怎么从台湾看北京对香港跟台湾不断的有新的政策，不断的喊话，但是实际上不断的渗透跟强硬的手段并没有稍微放松，你怎么看期望香港的形势接下来怎么发展呢？很简短的，李老师。
是，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和平统一不如呢和平发展，一国两制不如一中各表。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想大陆就可以深切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它的原因是因为高压统治造成人民的不安定不安心，所以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要来抗争。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香港情势，也感谢今天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孔高峰教授来到我们现场，还有在台北的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继续关注香港情势的一个最新发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B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在画面上你们继续看到的是香港民众在政府总部外面的一个示威最新情况，而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香港的情况以及习近平针对一国两制的谈话可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后续效应，请您持续锁定我们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